啊，大圣妙法莲华经，啊，请翻开第十一页。我们今天继续来谈谈这个玄坛啊，玄坛。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妙法啊，妙光妙法两个字，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了。好，现在今天这个妙法啊。讲到第七个阶段啊，就要把它讲完。好，在那时候智者大师讲妙法两个字啊，妙字光妙字哈，就讲了90天，每天都讲90天啊，它是一个节下安居的时间，3个月全部讲一个妙字。他虽然讲这个妙字，就等于是把整个佛法的内涵，好，整个《法华经》的几乎大部分的内涵都给他诠释了，好，都给他诠释了，都在这个妙字上。好，今天好，我们看到最后啊，第十一页啊，绝代论妙，第十页第四行，十一页第四行，绝代论妙。好，我们上礼拜讲到是对待论妙，这个对待论妙，因为他谈了很多是属于跟出跟妙的分别，好，讲了很多天台宗的一些啊教理上的分别，好，跟判教，好，那这个判教它就是意思啊，从出跟细啊一直这样判下来，好。所以如果要一定要对天台宗的教理有一些认识，才有办法了解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七个绝代论妙。好，以后我们慢慢谈一点，兼谈一些天台宗的一些特别的观念，好，特别的看法。好，一点一点谈，大家就听完这个法华经，就等于天台宗就差不多有个蛮多的认识的。好，绝代论妙啊，前说对待论妙是依机门。机门呢，就是佛陀这一世啊，这一辈子他8相成道啊，从出生到啊成道啊，然后说法度众生，到最后涅槃，就是机门。机门它意思是从体所展现出来的，所以一心万行，这万行就是这个机门哈，万行它展现出来的哈，展现出来的啊，今生所示现的走的痕迹哈，走的痕迹机门，即一心万行哈，万行啊，这一心所展现出来的利益众生的啊，六度万行。经说绝代论妙啊，是依本门及万行一心。我们现在讲这个绝代论妙，就是依本门。本门呢，就是指佛陀他啊，久远劫前他就成佛了。那因为久远劫前他就成佛了啊，所以呢，他这个，所以过去呢，我们把它看成叫本门，就是他的本体啊。它的本体，它的体相用的体，好，这是从体上来讲。那么，所以万行一心即万行一心，就是啊，六度万行都汇归在这一心。啊，佛陀今生今世来投胎，啊，然后来度众生，那就是啊，依他这一他的这个啊果德上的啊这个法报。好，法身报身好所起的作用，好，然后应化在人世间。那么我们往回看，好，他这个六度万行又回归到这一心，回归到这本体上的哈法身报身，所以他这个本就谈到这个本门，就是他根本啊，指他这个本体上的啊。所以他佛陀当然不是只有我们在这画线哈，在很多时候他都会画线啊，都会化身啊去度化众生。 始终有四义不同，我们讲这个绝代论妙有四义不同，有四个、哦、从四个角度来看，以明绝代之妙、哦、第一个，众生情执无非对待的二分法，落入一心二门，不依不异，通达缘起性空，心如幻化，对待即绝，故名绝代妙。好，就是说众生他是很执着的啊，众生情执无非对待，就是都是二分法啊，不是对就是错，不是好就是坏啊，它都是二分法。落入一心二门，不依不异啊，通达缘起性空，心如幻化。这个一心二门，这二门就是指我们的前面谈到的真如门跟生灭门，好，真如门跟生灭门，好，这是这里讲的二门是指真如门跟生灭门，就是我们的那个大圣起信论里面的，好，不依不异，通达缘起性空，好，所以我们讲的绝代的意思就讲空性，是讲空性上而言，缘起性空这个空性上而言来谈绝代啊，心如幻化啊，对待即绝，因为你这个缘起性空的这种层次里面啊，这个在空性这个层次里面，在它的概念下，有的当下就是空，有的当下就是空，所以呢它是没有分别的啊，它的对待即绝，就没有对待，这对待就绝了，绝就是没有了，它没有的这个对待，即名绝代妙。这是只要进入，只要证入空性，落入一心二门，不依不异，通达缘起性空，这讲证悟了，这就讲到证悟了，证悟了，不依不异，这个要证悟的这个层次啊，才有办法去体会得到。其实我们以前常常用很多角度来辩论空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好，你要找到一样东西，你随便举一个啊，你只要那时候在龙树菩萨的那个大智度论里面啊，他一直在论这个空性，那么论这个空性。他就你只要随便立一法，就一定有办法把你否定。所以在这个中观正见哈，中观不是，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哈，应该中观正见里面是分那个应承派哈，对不对？啊，中观应承派啊，还有他有两个派哦，太久没碰了，还有哪一个派？应承派跟什么？秩序派是好，那应承派是比较究竟啊，是最究竟的，你任立一法都有办法给你否定啊，都有办法给你否定。好，在陆菩萨行论里面第九品哈，全部都在讲这个空性，好，全部都在讲空性。好，这个你从表面上去分哈，不管你怎么分析怎么分析怎么分析，你怎么了解空性，你还是只是意识在动，都还是意识里面在动，所以你还是没有办法，只能朝向那个方向大略懂，好，大略懂。那么这个证悟里面最好，我们在古代里面有个法门哈，它是比较快，那就是禅宗，好，禅宗。那么禅宗发展到后面还有一个参话头，好，参话头，参话头啊，他这个是正好，他就一直直对，直接就啊单刀直入，好，就一直参下去，就一直参下去，直到你证悟的位置，好。这个了达空性不是不容易的，要谈这个我们可以谈到很多很多。好，我举一点例子，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啊，这个人有70%几还是80%几水分，对不对？水分 H2O 啊，水分。 那么你好像我记得我医学上报道是120几天就全部替换一次，是不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哈？是不是要差不多嘛？120几天全部替换一次，好。那么那120几天之前跟120几天之后的你，到底谁是你啊？啊，大家了解我意思吗？啊，如果你是你，你是确实，你现在这只手是你了哈，这只手是你。可是你120几天之后，你这所有的东西都替换一遍哦，你很多东西都替换一遍哦，啊、哦，大部分东西的哈、哦，不是说只不是，可能你骨头要替换没有那么容易，啊、哦，但是水哈、啊、水分你就替换一遍了。啊，水分就替换一遍了。那这个，那到底那之前的你跟现在的你，哪一个是你？还不是哦，连当下的你都在变哦，连当下的你都还在变哦，都一直变哦，都找不到是你哦。好、哦，都找不到是你哦。那如果说你说我这只手是我，啊、哦，这只手是我，啊、哦，你找一个我，对不对？这如果说这只手是我的。那万一你出了什么意外断掉这只手，你这个我的感觉是不是少掉一点？你是不是会这样？但事实上你断掉这只手，你的我的感觉还很清楚啊，我没有少掉一点啊。那这只手是你的还是谁的？大家懂我意思吗？啊，我们就简单这样看就好了齁、哦、简单这样看，因为讲空性可以讲很久啊、哦、所以一切都是缘起。性空，一切都是啊，都是因缘具足，你有这只手；因缘不具足，你可能不用说这只手了啊，人都慢慢就变了哈、啊，人就啊，生老病死就老了啊，往生了啊，又换一个色身，都因为我们有这个执着啊，你不断的啊，不断的，你一直执着我这有个这身体，这身体是我的。啊，你就苦了，对不对？你执着这个手是我的、啊、但是事实上如果你确定它是我的，这是真的实在是你的，永远不会变，不会变的，它一定是你的。那万一意外断掉了，那为什么你这个感觉还在呢？你这个感觉还很清楚的在，我的感觉还在，你没有因为断了一只手，这个我的感觉少一点点吗？不会这样啊，好，不会这样。所以这个很重要哈、哦啊，这个在《楞严经》里面哦，有谈到那个七处真心啊。以后我们啊，这里都有上很多这方面的课哈、啊，所以就不多谈了。那我们要谈另外一个概念哈、啊，缘起性空，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梦。人好像在人哈、啊，人这个世间就其实我们好像是一场梦，虚幻的梦，好、啊。那我们人现在我在这个梦里面哈、啊，梦里面看到说，哎，很真实啊。梦里面啊，如果做噩梦或是做好的梦啊，你很快乐或是觉得很害怕，那个都很真实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哦、啊，非常真实的感觉。但是梦一起来，你就没有了，那个就没有了，就发现啊，原来是一场梦啊，一场梦。其实我们人世间所有的状况都像一场梦啊，都像一场梦啊。最后如果说你只要这个执着一放下，就是绝后空空无大千啊，好、啊、连个大千世界都没有了啊。所以以前常常有的居士来问我，师父啊，我这个解梦，要我帮他解梦。常常有人跟我问说，我昨天晚上梦到什么梦。其实不用太执着，真的不用太执着。哎，那个我们现实的人世间都是梦的，何况梦中之梦呢？好，何况梦中之梦呢？嗯，所以我们这个心如幻化，对待即绝啊，心是这是啊是幻虚幻的，虚幻的啊。它只是一场梦啊，所以它没有什么对待可言，没有任何一个对待可言，因为它根本身就是虚幻的 好，就是故名绝代谬。二，若知诸法当体即空，皆幻不实，即俗而真，色空不二，即妄是真，乃无对待，故名绝代谬。啊，这里在讲若知诸法啊，它当下它就是空，当下就是空，它都是虚幻不实的啊。即俗而真，色空不二。啊，就算它是啊是俗的，它当下都是空的啊，当下就是空的。色跟空它都是不二的，好，这个空它一定要建立在有上，不是另外有个空，不是有的外面有个空，好，所以我们讲说证悟空性，它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叫空性？不是哈，所以你证悟的人，他还是跟正常人还是一样啊，他还是一样，他不会说有什么特别，只是他的心解脱了，啊，他的心。某种程度的解脱了，看他证的深度怎么样，好，某一种程度的解脱了，好，所以色空不二就是说空跟有，这个色就是我们的气世间哈，有形的物质，好，有形的物质，好，这个它当下是空的啊，色跟空是不二的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即妄是真，乃无对待。哈，妄啊，它本身呢，当下它是空的。哈，乃无对待，根本谈不上对待。哈，若站在空性的角度上，啊，是无对待的。哈，故名绝代谬。第三，若入大圣无住涅槃，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故名绝代谬。好，如果你入了大圣无住涅槃，这个又不容易啊。那个大手印哈，在西藏有一本书叫《大手印》。好，《大手印》里面有一段，我那时候看到这一段的时候。哦，我觉得很欢喜，很欢喜。他说，一个人哈，烦恼哈，很多烦恼，就是一个人他没有办法证悟，他心没有办法平静，只有两个因素会让你没办法平静，哈，有两个因素会让你没办法平静。第一个因素呢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会希望世间圆满，就是希望你的人事物都圆满。对不对？希望我工作是好的啊，希望我先生很好啊，希望太太很好，希望我小孩都很好啊，希望我的什么都很好，周遭什么都好的。如果你希望你周遭都是很好的，那你肯定不会心里宁静的，是不会宁静的，因为绝对不圆满啊。任何人都一样，绝对都不圆满，包括佛陀也一样哦。佛陀的周遭，你看佛陀比我们辛苦点，他的四家族都被灭了，哦，连他的这个家族，哦，他的四家族啊，都还被灭了。所以佛陀他一生事实上很辛苦，你看遭受到啊多少的啊毁谤啊，然后僧团还分裂啊，那最后他啊往生的时候啊，往生的时候往生的时候他。就是他整个这一生下来哈，他整个一生下来啊，都是各种不圆满啊，都是各种不圆满。他的周遭的环境，可是佛陀心里面是解脱的，因为他在这五浊恶世里面啊，他就面对的是五浊恶世。五浊恶世竟然称浊，你不可能你周遭都清净的嘛，不可能，你的周遭的所有事情绝对都不圆满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无那个刚刚讲大手印哈，说第一个啊，第一个我们那个会心里不平静的原因，就是我们希求圆满，希求我周遭的环境都是圆满的，啊，希求圆满，我们会让我们心里不平静，所以我们要安住在不圆满的状况，要欢喜接受周遭的不圆满，我们心里就会比较平静。好， 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如果我们一直认为有个涅槃啊，有个涅槃要去求一个涅槃，你也会不平静啊，也会不平静。因为如果说我们要去求一个涅槃，但事实上涅槃本身只是一个名词，证悟的名词，我们不会说去证悟涅槃的人，他不会觉得自己在涅槃，所以你要特别去求一个涅槃，你是不可求的，是无法求的。所以如果你认为涅槃跟生死是两件事，这样你心里不平静啊。在大手印里面就提到，如果你认为生死跟涅槃是两件事，我现在在生，我是生死凡夫，我一定要去求涅槃解脱啊。你把涅槃跟生死分得很那个啊，你会不就是分得很我要特别去求一个涅槃啊，但这样心里就不平静。但事实上在涅槃这个境界里是无住的啊，无住涅槃，就是意思是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，他们有个对立的啊，是名绝代妙。所以佛陀呢啊，他的所有的他的法报化三身呢，都在为众生一直在忙啊，一直在忙啊，他不断的化身啊，去度化跟他有缘的人啊，不住生死，他也不住涅槃。你这样子才会想去，才会一直发挥他的作用啊。如果你是恶圣行者，我坚持我就是要入涅槃，他就进入偏空了，他就执着那个空哦。那了解意思，他就执着我要那个空哦，他就不会有个希求大圣的心，就没有那个心了，因为他的知见只有那个人我空，他没有法我空，所以他在知见里面，他就是执着我要空，然后世间很苦，然后我就是要入涅槃了，我不要再来了，因为太苦了。他这是不是就执着住了，对不对？执着住这个涅槃了啊。所以知见哈很重要，我们宁可正知正见，宁可朝向大圣的知见。你虽然走的可能稍微慢一点，没那么快证入罗汉啊，可是呢你会比罗汉成佛还快，因为你的观念是正确的啊，因为你的观念是正确的。好，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故名绝代妙啊，故名绝代妙。第四，得无分别智啊，这是佛陀的啊，无分别智。而入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之不二法门。这个一呢，就是我们讲一心啊，哈，一心，一切就讲我们的万行，它意思就是这样，只是不同的描述。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哈，就是说一心万行，万行一心之不二法门，哈。法法相生相入，无有一法可相对待。好，这个法法相生相入就不好了解啊，这不好了解，因为这个要在证悟的那个环境里，这个层次里，我们才能够啊了解什么叫法法相生相入。好，我们在那个经典里面有时候都会看到，普贤菩萨的一根毛孔就具足三千大千世界，好，就是所有的世界都在他的一根毛孔。那我们也常常看到说，一粒微尘啊，里面就有三千大千世界，对不对？那你这要怎么想象？这个不容易，这一定要在证悟之后你才有办法的，好，才有办法的。好，所以无有一法可相对待啊，可相行比，待谁为妙，行谁为妙，随举一法，无非绝代妙法，明满法界，清净一向，非出非妙。不可以代言，不可以绝言，非绝非代，不可思议，强名绝代。好，这要怎么讲呢？这一段总归一句话，就是证悟以后才知道。我常常以前我很喜欢讲这个空性哈，我一直讲，哎，但是后来讲都是数他家宝， 属他人家里的宝，哈，然后我们事实上都只是啊稍微了解了解哈。他这里总挂一句话呢哈，就是没有对待了，就是没有对待，没有对，没有相对的，所以你无法用形容词去形容，就强名为绝代啊，无法用形容词形容，所以强名绝代，嗯。可相形比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比拟的。待谁为妙呢？形谁为妙呢？你怎么样子去找这个啊这个对待的呢？怎么样去形容呢？随取一法，无非绝代妙法。好、啊，在这个证悟的人里面啊，任何一法，好、啊，它都是妙法。弥漫法界清净一相，好、啊，他的心呢？好，他的任何一法都是妙法，他的心呢明满法界，他的内心呢清净一向，非出非妙。这个禅宗里面常常谈到这个证悟之后的那个境界，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向往，好、哦，非常的向往啊。他那个形容词都像这样形容哈、哦。我们现在不用说明满法界了，我们光一个家就弄不完了，好、啊，家就我们光一。在一个家就很难把它圆满了。好，清净一相，好，非出非妙，不可以代言。好，我们没办法用对待的话来讲，也没办法用绝对的话来讲。好，非绝非代，不可思议，所以我们呢就用绝代两个字来谈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入，先来解释莲花两个字。好。莲花两字，丁三啊，是莲花妙法。好，这个莲花两个字在佛教里面是最常用到，啊，最常用到啊，净土门啊也很常用到，八大宗派，我们中国的八个宗派，好、啊，都会用到这个莲花。好、啊，我们来谈，好、啊，莲花妙法甚深难解啊，所以。佛就世间为妙的莲花来譬喻妙法。好，我们这世间最微妙的花就是莲花。好，用这莲花来譬喻妙法，因为莲花呢，它的整个结构最适合来比喻佛陀的教法。莲喻于实，花喻于全。莲呢，莲花呢，它比喻这是实，全实的实就是一圣，一佛圣。一佛圣，花呢比喻全，全圣，全呢就是权宜之际所讲的法，好、哦，就像二圣的法，好、哦，哎，啊、哦，菩萨圣的法，好、哦，都是权宜之际讲的法，好、哦，有莲喻一圣之果即万德事，好、哦，就是莲花呢，莲呢，这个莲跟花，啊、哦，这两个是两。那个莲呢，就是指我们那个莲花里面那个蓬啊，莲蓬啊，好、哦，莲蓬。花呢，就是旁边的花瓣，好、哦，花瓣。这个莲呢，里面的莲蓬呢是玉，是果实了哈、哦。莲是指它的果实，莲花的果实。莲玉一圣之果，好、哦，一佛圣的果实，一佛圣的果实呢，就万德是，就是它因万德庄严所。啊，所成的好，花喻一圣之因，莲花的花呢，它是喻比喻呢，这一佛圣的因，好因即万善事，它呢是所有的善啊，所有的善所啊，所有的善都算啊，都是算在这个花，这比喻因种的因，所以你行啊，认真的去行这个万善。所得到的呢果呢就是万德庄严的佛果啊，万德庄严的佛果，所以你六度万行的万善，大善小善什么都做，六度万行的万善就是因啊的因，那么万得到的那个万德之果佛果啊，就是莲啊，莲花啊，知曰总辟全实五欲，那么我们现在啊，就大约的 来总譬喻莲花的总譬喻呢啊，全时呢可以分五个譬喻来谈，基门全时分三喻，本门的全时呢分三喻，好，现在简单的啊来叙述，翻过来，总譬全时五喻啊，全时五喻，我们先啊以总的来譬喻呢，是哪五个呢？第一个，莲花芳花即有果，花果同时，除染而常净，染净不恶。好，此可喻于三种妙法，本来不恶，生佛同源，凡圣亦如，这三种哈，本来不恶，好，生佛同源，就是众生啊，众生跟佛呢是同源，就同一个佛性，凡圣亦如啊，凡夫跟圣人是一如的啊，是一样的，都有佛性。好，莲花芳花即有果，它呢刚开始有花，它就果就有了，同时的花果是同时的。好，它除染而常净啊，它在这个污泥里面啊，除染而常净，染净不恶。好，这可以比喻三种妙法啊，本来哪三种呢？第一个是本来不恶，好，然后生佛是同源啊。本来不恶就是说啊，你的因跟你的果本来不恶啊，生佛同源，凡圣亦如，好，凡圣亦如。这个众生跟佛呢，它是同样都有一个佛性。好，同样都有个佛性，这个其实我们要看到这个，我们要很欢喜，很欢喜，因为你都可以成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我们每个人都具备成佛的本能，所以任何一个众生都是不是朽木不可雕也，大家了解吗？任何一个众生都不是那种朽木不可雕也的样子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一点哦，众生都有佛性，我们要起很大的欢喜心，所以我们不要对周遭的人哦，修派，不要对周遭的人哦态度不好，因为众生哦都有佛性，每一个人都是可雕的，好，都可雕，只是时间长短不同而已，他再怎么。不好啊，都没有关系，你总是生生世世，他只要愿意念善乱心，一称南无佛啊，终究啊，他皆已成佛道，他还是可以成佛的，好，终究还是可以成佛的。都按照法华经来讲哈，他一称南无佛，他一定可成佛，他所以叫做皆已成佛道，他一定可成佛，好，一定可成佛，嗯。那既然未来是佛，你为什么现在要跟他结恶缘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既然未来是佛，那既然未来一定可成佛，我自己也很高兴啊，我就可成佛啊，哈、哦，我就成佛，我一定会是个佛啊，到最后一定会自在啊。我现在虽然那个波波修哈，虽然上上下下波波修波波修，但是我最后终究可慢慢的自在，好、哦，点点滴滴的一直熏，常时熏修，闻思修这样子。啊，常时熏修，一直熏修，你终究烦恼就一点一点看破。你听几堂课下来，总是有几句话受用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一直熏修，一直熏修，把自己就是一直放在这个教法里面，不管听懂没听懂，就一直在这个浸润，在把自己浸在这个里面。再怎么样，你总是多少身心都在改变，好，哎，那会比较快。好，会比较快，所以成佛只是啊快跟慢而已，大家都可成佛啊，生佛同源，凡圣亦如，所以我们不要太羡慕别人哈，还不要太羡慕别人，你要对自己也很欢喜，要起自己一个对自己有欢喜心啊，我呢别人修得好，我们要很欢，我们替他感到高兴，但是不用羡慕，因为我也会很好，以后只是时间早晚而已。 所以你给自己要起欢喜心啊。好，那个不是有一句格言吗？哈，那个篱笆上面篱笆上面的那个花哈，有的比较高，有的比较矮，对不对？篱笆上的花有的高，有个矮。好，那你那个矮的不要羡慕那个高的。好，矮的不要羡慕那个高的，不用羡慕，它都是花，而且都有它的那种活力，它在人世间都有它一个特别的那个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每一个人都在人世间都是你都是最特殊的，我们都是最特殊的，我们的未来我们都有我们的特别的那一点。好，我们不用要跟人家一样啊，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为了我身材不好要去减肥呢？不用这样，这是真的。你要把自己哈，你要因为要自然，你要把自己肯定你自己，不要去为了符合大众标准去歪曲你自己本来有的东西，扭曲掉本来的你的生命，懂我意思吗？这个很重要，你要肯定你自己原有的样子。就算我可能过去生中了什么不好的因啊，我可能长相怎么样有点那个没有那么庄严啊，但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我就是最特别的啦，我就是特别，我就很坦荡荡的，我就开始去好好的做善事啊，好，慢慢慢慢的，我总是会越来越改变啊。好，要给自己一种信心，也要坦荡荡的了解啊，这是我的业啊，我的长相就是我的业啊，业难道可以用手术改变吗？没办法这样哈，也不用到这样，我们就是很认真的用心啊，就走我们自己的路，我们不用去羡慕那个比较高的花，比较突出的花，我们旁边一朵小花也很好啊，它也吐在也有吐它的芬芳啊，对不对？他有图他的一个芬芳啊，我们有欢喜图我们自己这一朵花的芬芳啊，图给这人世间呢、啊。所以我们能力有限，做的善很有限，可是我们已经都很认真的去发挥我的能力范围所能做的善啊，像一点一点的善，一直累积万善，终究得万果的那个佛果，万德的佛果啊，万善之因，终究得万德的佛果。好，好，凡圣一如，好，凡圣一如。所以经中说，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。好，众生本来就是佛啊，众生本来就是佛。好，所以不要跟人家哈太计较啊，太计较，大家未来都要是佛哈，不要太计较。啊，莲花花开莲现可遇啊，此可遇开权显实，即是而真，真如实相，即在一切时一切处显露。啊，就是莲花花一开，它的莲蓬就现了，花开莲就现了。就是比喻什么开权显实，就比喻我们这个法华经啊，法华经到最后佛陀讲法华经，就是告诉你二圣三圣的人啊，二圣行者以及菩萨圣啊，这三圣的行者啊，你最后都是要成佛，这你都是在走上成佛的路啊，不要把你现在的像二圣他的目标就是入涅槃啊，你不要把入涅槃认为这是你的目标的，你的目标事实上你最后是要成佛的，开这个权宜之境，当初讲的权宜的这个声闻圣的法啊，阿罗汉的法即不究竟，我跟你讲那是权宜之境方便讲的啊，那现在呢你最后是要成佛的，所以开这个权显出这个实啊，开示这些罗汉的行者啊，让他知道你是权，这个你现在只是方便的果位，你还有更究竟的果位要走啊，开权显实，即是而真，真如实相，即在一切时一切处显露。好， 任何一个法它都是真的，即是而真，任何一法都是你成佛的过程当中啊，你都要走，你都是你成佛过程当中的都在你这个佛圣的涵盖范围之内。好，真如实相即在一切时一切处显露，这个是讲空性啊，讲空性。正路在，如果正悟在，如果正悟的人的话，他会觉得啊，真如实相即在一切时一切处显露。所以禅宗说在汝六根门头放光动地，好，这是禅宗的一句话。他是说佛性在哪显现呢？好，佛性是怎么显现呢？在你六根门头当中就显现了。好，六根门头啊当中呢，你的佛性就一直在展现了，那个妙用就一直在展现了，所以叫六根门头放光动地，那个妙用一直在展现了。好，可能那个证悟的人可能会体会到这种感觉了哈，放光动地。我们可能我们现在是想象了哈，放光动地。嗯，莲花花落莲成，此可喻开机显本。好，这个莲花花落的这个莲呢，莲蓬呢就更成，莲蓬就更成熟了。这个呢是比喻什么呢？开机。显本，幻妄即消，本真独漏，净心本来体用，圆满具足。所以经中说狂心若歇，歇即菩提。这个这句话是那个楞严经中讲的，好，狂心若歇，歇即菩提。好，莲花花落莲成，就是指果呢啊，你已经啊，已经这个因地啊，都因都一直种种种，最后成了果了啊，已经果经已经显露出来了。好，开机显本，就是说佛陀这一世所建立起来的啊，这个度化众生的各种事业，那事实上那还只是机。就是它的痕迹而已，我们看不出佛陀背后原来长久来他就成佛了，原来长久来他就是成佛的。好，那么现在《法华经》告诉你，原来佛陀这一世，他告诉我们啊，原来佛陀这一世也只是示现来度化众生，事实上他很久以前久远来他就成佛了。我们一听到这样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马上就了解，哦，原来佛陀他今生他只是所有开的花里面的一朵一片花而已，好，显现出来的。因为那个佛陀是不是四处去应化度众生啊，那四处去应化的那个都是机，对不对？痕迹嘛，度化众生的痕迹嘛。可是事实上是他本体，他本身就是佛啊，好，久远的劫来他就是成佛啦，好，他就是成佛啦。我们马上就体会得到，哦，原来，哦，他本来他就是佛了，哦，本来就是佛了，哦，幻妄即消，本真独漏，哦，我们就知道，哦，原来佛的本怀呀，啊，哦，他原来本来，哦，原来本来他是佛，本来他就希望众生都成佛，哦，那么今生他只是示现，他告诉我们呢，也是权宜的法。好，原来我们都是往成佛这条路上，所以你所有的佛陀的要讲的话全部讲的独本真独现，所有真实的真实语都凸显出来了，净心本来体用啊，圆满具足啊。所以经中说狂心若歇，歇即菩提。这个体会哈，哎，不太容易啊，但是一般的人哈，一般的人可以有简单的体会，狂心若歇，歇即菩提。一般的人讲啊，我在某某时候可能突然间烦恼就放下了，啊，很清凉，那个也对，那个也是粗浅的，狂心若歇，歇即菩提，啊。 但这里讲的歇即菩提，这个歇呢，就是指已经整个看破的，整个放下的啊，整个证悟的，它是到比较究竟一点的啊，已经至少粗浅的证空性啊，少分见空性，它这个已经啊达到这个层次了。